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妇产科陈医师，妇产科专科医师，在医学中心服务多年，具有助理教授的资格，专长是高危险妊娠及一般妇科。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另外一个主题，子宫颈癌。陈医师好。
佳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子宫颈癌这个癌症嘛，听起来很恐怖的。
是的，子宫颈癌大概是所有女性生殖器官里面最常发生的一种癌症，所以在过去很多年政府有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子宫颈癌的预防是用抹片的方式来做一个主要的初步的预防。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所谓的子宫颈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子宫颈就是位于阴道的上缘，子宫的下段那个部位就叫做子宫颈。子宫颈在我们第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子宫颈它就是一个可以让就是说阴道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细菌或不正常的这些分泌物不会容易跑到子宫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但由于它是一个具有上皮跟腺体的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所以它也特别的容易产生细胞的病变。那细胞病变里面子宫颈癌它是最容易被侦测到的。整个我们所谓的我们整个女性生殖道里面，虽然说子宫颈是最容易发生癌病变，但它也最容易被侦测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用抹片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它的表皮有没有产生一些细胞的变化。
华人地区是不是比较容易罹患子宫颈癌，还是西方人也会？
的确，子宫颈癌在过去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基本的观察里面，子宫颈癌是比较发生在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低发展的国家，它跟卫生以及预防保健以及性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的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比较低度发展的国家，它本身预防医学也比较不进步，所以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就比较高。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子宫颈癌它的主要的一些危险因子。子宫颈癌的危险因子其实最主要的有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过早的性生活，还有就是多重性伴侣，这是最重要的两个风险因子。
我们也不鼓励青少年太早有性关系。
是的，尤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是说没有一个正确的性观念。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身体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假如说男女双方他没有一个约定，没有一个婚约的话，其实是不建议有婚前性行为。因为一旦你有婚前性行为的时候，你的伴侣也有可能跟别人有婚前性行为，你任何的这种所谓婚前性行为它都是会有机会增加一些性的方面的传染病。但是我们撇开性的方面的传染病不管，假如说你多重性伴侣，你就会容易得子宫颈癌，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那主要的原因其实说穿了 它也是一种传染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子宫颈癌为什么会发生，其实主要跟人类乳突病毒有关系。人类乳突病毒它就是一种病毒，叫做 HPV 病毒。 HPV 它主要的传染的途径就是借由性关系。那假如说你今天一个人跟另外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可是这个男人又跟另外一个女人有发生过性关系，另外一个女人假如还有跟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你跟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假如你不是单一性伴侣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是跟其他人身上带有的病毒有接触到。所以为什么说多重性伴侣是子宫颈癌发生的一个危险因子？因为你就会接触多次甚至多种的人类乳突病毒，就会在你的子宫颈上面滋生侵犯，最后导致你的子宫颈上面的表皮或者是腺体产生病变。第二个，过早性生活也是一样，当你的身体的机能结构免疫系统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你就接触到这些外来的所谓的病毒，那当然越早的性生活相对来讲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性伴侣的机会也相对来讲比较高，所以你当然这两个危险因子常常是伴随在一起的。
所以有单一的性伴侣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健康的。
是的，两方都是单一性伴侣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已经价值观已经有一些混乱，所以也不再这么样的重视所谓的婚约的关系，也比较不看重圣经上的教导，都强调自己想要怎么样就随心所欲，所以当然相对来讲就会增加这种感染的机会。那子宫颈癌本身有 99.7% 都是由人类乳突病毒引起的，那你可以听到 99.7% 你就可以知道趋近 100%、所以你只要有感染，你的子宫颈癌就几乎都是由病毒感染导致细胞病变，最后演变成癌症。所以我们可以说，假如你没有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或者是你的身体对人类乳突病毒已经产生抗体的情况之下，原则上你是不会得到子宫颈癌的。你只有 0.3%， 照刚刚讲的 99.7% 还差 0.3%， 这就是一种突变，或者是一种所谓的身体的基因的异常。我曾经碰过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子得子宫颈癌，她完全没有性生活，高一高二的学生，她就是一直流血，她不照生理期的模式的就不断的流血，而且有时候流出那个血的味道有一点点臭味，然后还混着一些很像碎屑肉屑的这些组织。结果因为她没有性经验，所以大家都不觉得她可能是这方面的病变，直到照了超音波看到她的子宫颈的附近有一个很奇怪的肿块，那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用内诊跟内视镜的方式去看，才发现她子宫颈上面长了一颗肿块，所以它也是一个肿瘤的表现。但是这种情况大概在我过去15年的期间当妇产科医师，我唯一看到只有这一例。以往碰到的子宫颈癌的病人通常都是有上述的这个现象，比方说他就是有很多个男朋友，或者是很小就有性经验，那么的确他们的子宫颈癌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可以怎么样预防？
对，所以子宫颈癌它的确是一个可以预防的一个疾病。我刚刚有讲单一性伴侣，然后也有一个安全的性的一个生活。安全性生活就是比方说你就是要全程使用保险套，假如你在不希望受孕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真的现在有很多人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就医学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当然是建议最好是要使用保险套，安全的性行为。当然就是在伦理上面来讲的话，那么当然是建议婚姻之内才有一个正常的性关系是比较好的，这样彼此之间都有保障。那这是一个预防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说怎么样早期诊断，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提到，就是你可以用抹片的方式，但是抹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抹片有些时候会因为操作的过程、操作的方式、哦、以及采样是不是完全、
哦、
有些时候会有疏漏，所以子宫颈抹片它的侦测率只有 70% 不到，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十个子宫颈癌的病人，你用抹片的方式你只能够侦测到七个，另外三个你会漏掉，所以其实疏漏的机会是很高的。所以过去渐渐的、科学家就研究出用侦测人类乳突病毒的方式来进行子宫颈癌的一个预防。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子宫颈癌 99.7% 都是人类乳突病毒引起的，所以今天假如发现你侦测到人类乳突病毒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得子宫颈癌的高危险群。假如你不是被人类乳突病毒感染的话，那么你可以说你几乎不会得到子宫颈癌。所以现在我们都建议说，你在做抹片的时候应该同时做人类乳突病毒的筛检。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所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子宫颈癌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是相当恐怖的一个病症哦。那么好像罹患率也是相当高，特别在、华人的地区，要怎么样治疗呢？
过去十多年间，因为政府的大力推广抹片的检测，所以现在子宫颈癌的发生率有慢慢的减少。所谓的子宫颈癌，那就是真的是癌症。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哦，我的子宫颈有病变，我子宫颈有临期的癌症。其实子宫颈临期的癌症它其实不是癌症，它是一种细胞病变，它的下一步经过若干年之后它就会变成是癌症。那只是说它现在有这个叫做癌前病变，在癌症之前的病变，所以其实不是癌症、可是有很多的朋友他就会误用说我是临期的癌，其实就必须要去澄清它其实不是癌症，但是它不处理的情况之下若干时日之后就会产生癌症。所以假如说我们包含在这个临期癌所谓的这种侦测里面啊，当然子宫颈癌好像没有变得比较少，假如你把临期癌包含在里面的话，可是你假如把临期这种所谓的单纯的子宫颈上皮病变排除，那么其实子宫颈癌的发生率是变少的。为什么？因为你抹片的普遍以及人类乳突病毒的筛检的慢慢的普遍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把子宫颈癌侦测到。
那么临期的病变的话，如果处理的话是不是也不容易罹患癌症？
对，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说你可能有人类乳突病毒感染，或者是因为人类乳突病毒感染之后，我们会做更进一步除了抹片之外的所谓的子宫镜，就是所谓的阴道镜，对不起要更正，是阴道镜。我们就会用阴道镜去看你的子宫颈的表面，它是一种放大镜的观察，会去观察说你有没有在上面有什么特别病变的地方。那这些病变的样子就长什么样子，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很像毛细管长相的那些血管，就长得有点像微血管，长得非常的不规则。那或者是你的子宫表皮变得很粗糙很不规则、或者是有些凸起物，那在这些地方我们就会做一些采样。假如说就发现有一些细胞上皮病变，我刚刚说的细胞上皮病变有人是误用为叫做临期癌，它其实只是一种病变，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子宫颈的锥状切除，就是做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把子宫颈锥状切除，你原则上就根治。所以因为诊断技术的进步，你用人类乳突病毒合并抹片，你可以很早期的侦测，很早期的治疗，所以现在真正演变成子宫颈癌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病人已经在台湾非常的少了。
嗯，在中国内地呢？
我想在中国内地应该是还是有蛮多的妇女朋友，她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没有办法有很有效的医疗的筛检，甚至他们可能对人类乳突病毒的筛检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清楚普及、
嗯、
所以可能会延误的治疗的契机。
那请陈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真的得到子宫颈癌，你刚才说到有一期、二期、三期，应该都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嘛？
是的，一般来说，我刚刚说的，假如说你是细胞上皮病变的话，你只要做一个很小的锥状切除，小小的切除下来，然后只要确定病灶都完全切除干净的话，这样的手术是不需要住院的，它就是切除完之后化验正常，定期追踪抹片，这样就可以了。假如说你是第一期的，已经进展到所谓的一期的子宫颈癌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做根除手术。所谓的子宫颈跟子宫的根除手术的话，就是要把子宫颈、子宫本身都摘除，并且将附近的淋巴结都摘除干净。第二期的治疗方式也相仿，只是做的范围会更加的广泛，会更加的干净。那这样的手术它其实就会带来很多的后续需要治疗的一些考量，比方说有些人假如第二期他又侵犯更深入的话，那么他甚至需要用放射线治疗或者是化学治疗来化疗来辅佐。那假如到第三期，原则上其实已经是不能开刀了，第三期是不能开刀，第三期他这个子宫颈癌的部分已经侵犯了整个子宫颈，甚至往子宫颈旁边的骨盆腔的结构侵犯，甚至有附近的淋巴结的影响，那这样的一个子宫颈癌到第三期也是属于晚期的，就需要用化学治疗跟放射线电疗的方式来搭配治疗。那第四期那就更糟了，第四期它就已经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分，可是我过去的几年已经很少碰到第四期了，大概就是第三期以内的。那第三期以内假如说对于化学治疗或电疗的反应很好的话，原则上到第三期都还有根除治愈的机会，所以子宫颈癌的治疗现在已经相当的清楚，相当的进步。
嗯，医学科技这么进步，最好是早期发现，及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是的。
嗯哼，那么平常妇女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去照顾自己，避免这样的遗憾发生？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子宫颈癌它其实就是要有定期的抹片检查。
大概多久一次会比较好？
抹片检查政府的规定就是每一年一次，那人类乳突病毒的话会建议三年做一次筛检，因为人类乳病毒它的这个检测是比较昂贵的，
嗯，
它需要花一点点钱，所以通常是建议三年一次就可以了。那假如说你抹片跟人类乳突病毒每三年都做一次，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
有没有什么你实际治疗的案例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吗？
实际治疗的案例，过去我们碰过一些子宫颈癌的患者，那我想我碰过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讲到的那一位17岁的小女生，可是她的发生子宫颈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常见的那个因素。那假如说比较常见的，我刚刚讲的，我曾经碰过一个女孩子，她才28岁她就得到子宫颈癌了，所以她的过去的病史我们一询问之下，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交过很多个男朋友，并且曾经做过人工流产非常多次，所以就代表说他其实是有很复杂的性关系。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出现子宫颈癌，可是当时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他就变成要面对抉择，他到底要不要保留子宫。但是保留子宫的话，他有可能 假如说肿瘤没有切除干净的话，那将来再复发其实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但最后跟医生讨论之后，跟他的家人讨论之后，后来还是决定把整个子宫摘除。那28岁摘除了之后，当然他就不可能再有生育。那当然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治疗之后，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婚姻生活。所以我在这边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子宫颈癌它的最主要的风险因子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复杂的性关系。所以就是建议各位平常保养，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保养方式，就是你要定期的，你有一旦有性经验，那么你就应该规则的做筛检。那你假如性经验的话，就尽量保持是一个单一的性伴侣，那就会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生。
嗯，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这么谆谆教诲，这么耐心的叮咛我们。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听了陈医师的讲解之后，对子宫颈癌这个病症有多一点的了解。谢谢陈医师。
谢谢各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